好，那我们就是说是啊，开始我们的主日学，要不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将你的儿子耶稣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每个人在普通的时候，我们认识他，我们信靠他，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生交托给他。神啊，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就借着使徒保罗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让我们在这个主日学习的过程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收获。主啊，求你赐下那圣灵的感动，将你的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因着在通过你话语的学习，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是一位怎样的神，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也求你的圣灵更多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学习，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满有从你来的喜乐。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们这个主日学就像我刚才讲的哈，其实是是两本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刚才张念讲，哎呦，这个书很短呐、啊，是啊，这两本书其实就很短，一个五章，一个三章哈。就是说是短的这个主日这个书信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哎，你就有时间呢，能够把它细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说这个细读圣经的习惯哈。就是说细读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比如说也许你早上哈一个钟头你可能就读几节圣经，你一直在想，一直在读，这里面其实是很有我很有一个收获的，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哈。就是说你这个圣经呢，就是说当然我们需要快读，就是有时候呢也是每天比如说一天读好几章，比如说像那个人说一年把圣经读一遍哈，你一天至少要读四章你大概一年下来就能把圣经读完。但是呢在这个快读的过程中你也要有这个细读，所以这两个就是说需要去互相就是说平衡的，就是说不能总有一个这个快读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对这个圣经的整个的框架有一个了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说如果你缺乏对圣经整个的框架的了解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对你对于这个福音也好，对于救恩也好，你这个认识都会非常有限。所以这个我们说的就是说通读哈很重要。但是呢在这个通读的过程中呢，对圣经的这个细读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对这个圣经的深入的了解，然后呢能够帮助你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框架的了解，就是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当你细读的时候哈，其实我们说如果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话，圣灵会将这个神的话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会告诉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就是说不但是你对这个圣经有更多的了解，你对这个神他的这个行事的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其实最后 end up 也就是你的这个生命的改变也就在这里是慢慢的就是说会实现的。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呢，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早晨的就像灵修式的读法哈，其实是蛮有乐趣的，有时候真是乐在其中。就是说你当你读圣经，你读到了一节圣经和几个词对你印象特别深的时候，你反复去默想的时候最后真的是很有收获就像这个诗篇讲的哈，就是说你是去将神的话去默想的人，这人是有福。因为确实就是说这个当你默想的时候，神有时候就通过这个机会就向你说话有时候当我就是说把自己一些心得我会写下来，然后呢再去读别人的比如说解经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看见跟他们看见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你们觉得原来就是说大家都在圣灵里的话，其实这个看见会很相似的。或者说有些时候就是说实在是就是说如果开始的时候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呢，可能你也可以就是说从一些个解经书开始。如果比如说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个阶段，我读不出来有很多东西， 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找一些个，就是说，哎，比较好的这些个注释书哈，我先看看他是怎么讲，然后呢，然后我看看，就是说我对我自己比较有帮助的话，我再慢慢记下去。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样呢，就是说容易让你坚持下去。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呢，你就可以慢慢的，你就哎把它放开，然后你自己来读，看看神怎样通过这个圣灵哈感动，然后内住光照怎么样对你来说话。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学圣经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就想，我说我们虽然这本书啊，前书和后书两本书都很短，所以我们总共有11次课的时间。然后呢，其实也就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把这两本书哎比较仔细的来读一遍。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这次主日学其实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它比较短。那我们今天呢是这个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这个时间的安排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是我们总共十一课呢帖撒罗尼迦因为它有5章，所以我跟 Gary 商量呢，就是说我就前面呢我就用7次课，然后呢他在后面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用40课，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是4章，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两个就是大概的划分。所以我呢就是从这个6月份一直到7月，应该是后面有一个安排哈，我忘了是7月7，应该是13号还是几号，就是说都是这个前书，然后再往后就是这个后书所以呢我今天主要是讲，就是说将这个背景先介绍一下，就是说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主要就是说因为我教这个前书，所以我主要着重在前书。如果在这个Gary 他讲后书的时候，我估计他应该有一个这样类似的这样的简介哈。就是今天我就想主要着重在这个背景，然后呢这本书的内容与主题以及它的运用，就是说这本书对我会有什么关系最后是这个课程计划，就是我讲的这个日期，其实我这个有下一次应该也打出来所以我们讲这个讲这个简介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让你对这一本书有一个大概的框架，有一个了解，就是说它到底讲什么。你知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呢，就是说我读完了，但是呢我记不住的这个其实原因呢，就是说是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我可能没花足够的时间哈，但有时候呢就是说我没有把这个框架给掌握得住，所以我记不住当然有时候也是年纪大了，像我这样就是有时候确实是就是说读了就忘哈。但是如果你要是记住它的框架的话呢，会对你有个很大的帮助。这样的话呢，你就大概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然后比如说这样，当你在圣经的别的地方呢读到类似的主题的时候呢，你会马上给联系起来。这样的，当你将这个圣经中的内容这样横着的连起来的时候呢，这样你就慢慢的就是说你对整个圣经就是说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像我们读每一本书，我们说如果说是一个纵向的话，当把这一些书你都读通以后，其实连线横向是可以联系起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那个黄霞姐妹的那个就是那个但以理书，我觉得黄霞姐妹她的可贵之处就是说她把这个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把旧约都连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话，当你想到某一个主题或者某一个经节的话，你不说你可以知道这一个经节是哪一章哪一节，至少你知道它在哪一章，这样的话对你都会有很多的帮助当然你如果能够精确到哪一章哪一节的话那就更好了。这样呢，你至少知道哪一章的话，你可以翻到那里去查，我知道好像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话呢我就会过去。所以呢这个就是当你能够了解这本书的背景和结构，它的结构的时候呢，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好，我们讲就是说如果要是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它的背景的话呢，那么必须得提到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其实我前面忘了提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圣经的学者呢一般认为呢，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有可能是 新约圣经最开始的两本书。就是说，虽然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圣经的这个编排哈，福音书都放在前面，但是福音书不是最开始写的。就是说啊、当然我知道有的人说，哎，加拉太书可能是第一本书，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人就是说他们相信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第一本书啊、第一就是说最开始的这个两本书，因为它的年代呢，就是说可以追溯到大概是应该是啊、就是主后五零年或者51年。就是那样的一个年代，我们知道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哈，启示录是约翰写的，因为约翰大伯的年纪比较长，所以他最后一直到达纽斯社还在那里，所以他最后写了这个启示录，所以那个启示录是在这里面可能是最晚的一本书，这个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争议。但是最早的一本书是谁，有一些争议，但是呢，哎，这个已经是相当的早了。好，我们讲到就是说，如果要讲它的背景，就必须得提到这个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哎，前一段时间如果你参加过那个巴勒克斯跟南海弟兄他们讲的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可能对这个会比较了解。就是说是这是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我这个图都是抄的他的，好，直接从他那里 copy 过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不过我顺便呢也在这里就是说给大家一下复习一下哈，就是我们讲到保罗其实他是有三次的旅行布道啊、如果你要是算最后他啊、去罗马也是一次的话，那应该算有四次，但第四次呢他是被迫的，他是作为囚犯去的，而不是说是他主动去的，他主动去的只有三次。所以就是说，哎，如果我们就复习一下，如果是第一次，我们知道他走的范围比较小，他只在这个就是说从这个他是从安提阿出发，从这个居比路就是中间这个小岛啊、然后呢啊、再到这个就是说是那时候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亚洲，其实主要是土耳其的这个境内，就是不太远的地方，他呢就这么绕了一个小圈，就是去到最后叫特庇，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那块有一个红点的那个最靠上面靠右边那块，然后他最后又回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相当于绕了一个小圈，这是他的第一次旅行步道。然后我们说再复习一下第三次呢，这个圈就绕的比较大了，所以他不光是在这个亚洲，就是说最后他也到了这个欧洲，到了这个雅典，你看你雅典的话就是希腊，就整个这个就是说是在亚洲跟欧洲这个圈绕的就比较大。然后他最后呢就是说又是从最后呢他是回到了这个，他没有回到安提阿，是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就是从耶路撒冷因为引起骚乱，最后被逮捕，然后就是就有后面他最后要他说要找罗马的凯撒申诉，所以这就开始了他第四次，我们说的他的这个相当于他的这个旅程，但那一次呢他是被迫的。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就是说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哈，就是说是我们先要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它的地理位置。帖撒罗尼迦城呢，它是在这个我们现在的希腊，其实那时候呢这块是称为马其顿，所以它是马其顿，就罗马帝国的马其顿省的它的一个首府啊、我们知道后面我们学到这个哥林多哈，哥林多呢是另外一个省亚该亚的首府，是在这个底下。但是帖撒罗尼迦呢，它的一个就是很独特的地方呢，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港口的城市，如果你看见它的话，你看见如果你要是一个港口的话一般都要凹进去，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港口，所以它呢就是一个港口的城市。然后呢它所以它在这个就是港口的贸易特别发达，因为它处的这个地理位置特别好，然后它不但是处在一个港口的城市，而且它在这个就是那时候呢有一条大路哈，我们说有个说法不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就是说这有一个叫 埃格纳田大道，这个是那时候呢，就是说罗马帝国他们修的一条路，它是从罗马一直往西走，就可以一直到伊斯坦布尔，就是它呢就正好在这个通往罗马的这个伊格纳田大道上，所以你看呢，就是说它的水路跟它的陆路都是交通非常发达，所以呢它的这个贸易就很发达，在那个时代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贸易的港口，所以就有很多人在那里做生意，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我们说哎有很多有生意的地方嘛，就会有犹太人嘛，是吧？所以在这里呢，你就会发现哎它确实有很多的犹太人。如果你去读这个就是说使徒行传，我们下后面我们稍微再会复习一下哈，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哎腓立比是那个就是说是保罗进入这个欧洲大陆里面传教的第一个城市，那里面呢他没有会堂，他只有一些个人就是说早晨的时候在河边在那里祷告，因为他们就是说是人数不够，所以就不能有一个这样的犹太人会堂，但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呢他是有会堂的，就说明他会有很多的他有很多的犹太人，而且呢后来考古学家还发现那里甚至有撒玛利亚人的会堂，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说而且他就是说已经不单是犹太人还有撒玛利亚人，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那时候呢他是何等的兴旺哈，所以这个是帖撒罗尼迦他的地理位置的一个独特，所以保罗其实他传福音的话他一直是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就是说他当然要找那个交通要道的城市，你看他最后为什么他说他要去罗马，他必须要去罗马，那个就是说是这在他的计划之中，罗马因为是那时候就是说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所以呢他觉得如果把福音传到那里的话，那最后肯定就是说这个福音的扩展的工作会非常的容易，所以他就是说是保罗他挑地方的话他都有他的这个等于是这个策略的考虑，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也可以看到有些他的路线会经历很多的地方，但是呢他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不是在那里传福音或者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会记出来的这几个地方呢哎多半都是哎比较重要的地方。好，我们回到这个就是说是第二次这个布道之旅，我们就讲到这里，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呢哎我希望你能够翻到这个就是说是使徒行传哈，我们大概的就是说是很快的过一下使徒行传从这个第十五章开始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哈哎在这个十五章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十五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你去上过那个使徒行传主日学的话你大概应该还记得十五章这时候呢是有一个这个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大会呢就决定了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外邦人他们信耶稣以后要不要去受割礼，这个就是在那里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受割礼，然后呢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就告诉他们哎你有一些个什么规条他们要遵守，就是要然后那时候呢就由这个保罗和这个就是巴拿巴，然后他们呢就要把这封信呢带到这个安提阿，在这个过程中呢还选了两个人就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其中的一个呢就是希拉，所以希拉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话他会说哎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希拉在这里被提到，所以我们就要介绍一下哎希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他是一个就是说是他是一个这个在那里是一个也是在教会的一个领 leader，然后呢他是作为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被派过去把这个信交给安提阿教会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希拉在这里出现，而且这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后来呢就是因为保罗跟这个巴拉巴在带不带马可 去做第二次宣教，他们起了争论。我们知道在第一次宣教中呢，马可半途跑了，所以保罗就不看好他，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就最后呢就决定分成两组。那么巴拉巴带着这个马可作为一组出去宣教，然后保罗呢最后他就选了希拉，所以一起出去宣教。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就是安提阿出发，安提阿出发呢，然后呢也是从这个这里就像我们图上哈，他到了这个大树，然后特地路斯德以格念，然后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呢，他就告诉我们对了，这个有一个要讲哈，所以我们讲到刚才讲的希拉，我们就必须再提到一个提摩太。在这个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哈，他就讲到当保罗来到路斯德，就在这个图上的这个路斯德这个位置哈，路斯德大概在那里，路斯德这个时候呢，然后这里呢就是说遇到一个人，遇到一个门徒叫提摩太。他介绍提摩太，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所以一般人认为呢，提摩太可能是在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信主的。然后呢这他因为他成长比较快，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保罗又碰到他，然后就带上他，就加入到他们这个旅行布道的这个 group。 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然后呢保罗还给他行了割礼，是让他能够更好的跟犹太人有接触。所以这里就提到这个提摩太，就像我们讲的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提到，就是说希拉提到提摩太，然后他们都是这个就是说信的作者中的一部分。虽然我们知道可能主要的作者其实是保罗，但是他是提到了他们的名字的。当他们往这个往北走的时候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圣灵阻止他们，就是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哈。他们去是需要传福音，但是呢神的灵有一个很清楚的计划要让他们往哪里走，但是在保罗这时候他并不清楚，他们只是去做。但是他就是这个使徒行传是告诉我们神的灵不许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最后他们开始往西一直走，只等到他们走到特罗亚的时候，然后保罗在晚上他有一个异梦，那个异梦就梦到这个马其顿人告，就是说向保罗呼唤说你来这里吧。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称为的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们才决定从这个特罗亚要进到这个欧洲，就是进到这个马其顿所以从这里才开始。但是他第一站呢他就是在这个腓立比，所以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前书里面，保罗在回顾他的一个传教的过程之中呢，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受害被辱。你如果要去读这个使徒行传，你就看到他指的是什么事呢，就指的就是说当他们在这个腓立比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你还记得第一个在欧洲大陆信主的是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李底亚那是第一个。然后后来呢他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呢，就碰见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他成天跟着他们喊，他说这个保罗是神的儿子的使者什么的，保罗不愿意让那个鬼给他做见证，所以他就把那个鬼给赶走了。然后那个被鬼附的使女本来他是有这个就是说给人就相当于算命的这种本事的，结果因为这个鬼没有了，所以他的那个主人就失去了得利的这个机会，所以就引起了一场大的轰动，然后他们就来告保罗。所以就是就最后呢那个地方官就把保罗抓起来，就是剥了衣服就打，最后就是最后又关在这个监狱里。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故事哈，就是说是晚上他们保罗希拉在那里唱歌，然后就有地震，地震就是说监狱的门都松了， 然后那个狱卒他本来要自杀的，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然后最后那个狱卒也信主，狱卒的全家都信主。这个就是讲的就是保罗他自己提到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被辱，就是可能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太想象到就是说这个有多严重哈，但其实这个是对于保罗来讲，我想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在这个公众场合下一顿棍打，然后又剥了衣服，这他是罗马公民，他不应该受这样的羞辱的。但是呢，他在这里就是说腓立比呢，就是说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也受到了很大的羞辱。这个也就是这个是不是说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之中提到的事情，然后我们来从这个使徒行传来做一个印证。那么他们在这个就是经过这个腓立比之后呢，就是说在那个骚乱之后，就是他们在腓立比被害受辱之后，然后呢他的第二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然后帖撒罗尼迦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犹太人比较多的地方，所以就有会堂。所以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他说他一连三个主日在以犹太人就是说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然受害从死里复活，然后就告诉他们，他说我们传你们的这位基督，这位耶稣他就是基督。然后就有人开始信主，而且这里面就是说不光是犹太人，其实主要的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呢，就是说信主最容易的人是一批很特别的人，就是说这批人呢在圣经讲称他们为敬虔人。敬虔人是一批什么人呢？其实他们都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呢就是说因着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就是说在他们的会堂里面，他们很对这个就是说犹太人所传讲的这位神他们很感兴趣，他们愿意去认识他。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圣经中有时候往往提到的这个敬虔人，就是这一批人是最容易接受这个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的。因为保罗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不需要再受割礼成为犹太人也能得到神的救恩，所以这跟那个就是说犹太人通常所讲的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讲就是说犹太人其实他们在那个年代呢，他们也其实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宣教的工作的，所以他们也会把就是说他们所认识的神向这个周围的人介绍。但是呢当然就是说当他们人要是愿意接受这位神传讲的神的话，那么你最后你要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要受割礼，最后要守律法，整个的这一些东西你都要去做。很多人就是说不一定能够接受这一些，但是呢他们还是在这个犹太人的会堂中跟他们一起参加他们的聚会啊什么的。所以这一批人是最容易被这个保罗所传的福音所吸引，然后是信主，所以是这样的。但是往往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当保罗比如说跟这个犹太会堂脱离以后，因为犹太人大多数还是拒绝福音的，所以这批人往往就出来了，然后就出来了呢就会引起这个犹太会堂的嫉妒，就是说他们觉得好像就是说就有点像这个现在的教会，比如说这个教会的教友最后有一波人就跑了，就跑到那里去了，所以那这个教会有时候就觉得很不好受啊。所以这个是类似的感受，在他们的情况呢我想比这个要严重的多，对于犹太人来讲，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讨厌保罗，也非常的嫉妒保罗所传讲的信息。所以在这个就是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最后往往 end up 就是说都会有一个这个骚乱，或者说是而且往往是犹太人来耸动这个当地的人要来迫害保罗他们。所以这里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他也讲到就是说如果你读这个十七章第五节，他会讲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然后就耸动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他说耸动合成的人，然后来闯进那个耶稣的家，就是说那已经信主的一个弟兄 然后呢就是揪着他呢，然后去见官，说他们耶稣收留了这个保罗他们，而且他们所传讲的是什么呢？说另外一个王，就除了凯撒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王。这个其实就是说是非常严重的控告，如果在那个时代，就是说是你说除凯撒之外还有另外的王的话，你等于是你是背叛罗马的王凯撒。所以这里就是发生的骚乱，就是在这里，这也就是说是这个他们迫害这个信主的人的开始。最后的结果呢是17章的第9节是怎么样呢？他说他们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他们那一次呢没有抓住保罗和希拉，但是抓住了这个耶稣和他的一些个同伴，就是信主的人，然后就取了他们宝状宝状，然后释放了他。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就是说是最后等于是这个信主的那个耶稣和他的几个弟兄，等于是他们最后写了一个保证书，保证呢保罗跟希拉他们不会再引起骚乱，就是他们不是像这个犹太人所控告的那样的人，不会再引起骚乱。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是保罗跟希拉就必须和提摩太他们就必须离开这个城市。所以这个所谓的保障，也许呢就是说还会你是用了财产做抵押的，比如说我用我的财产来保证他们不再来了，或者说是他们不再去会产生这样的骚乱，引起这样的结果。所以这个也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保罗后来就没有就是说没有办法立即再回到那个地方，就是这也成为后来呢就是有人攻击保罗的一个借口，就是说哎，你看这个保罗他们哈给你们传福音，然后引起这么大的骚乱，最后你们在这里受迫害，保罗他们一跑就不再回来了。所以呢他肯定呢就像当初的那些个有些个那个就是说哲学家哲学教师一样，他们是以这个来取利，给你传一点新鲜的思想，然后收了你的钱，最后就跑了，再也不管你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其实你从这里可以得到的一个就是说理由是保罗他不能回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别的原因，但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是因着耶稣和他的弟兄做了保状，就取了这样的保状，所以他不能再回去。这个也可能是当初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能再回去的原因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保罗后来在他的书信之中他要为自己辩解，他就是说哎，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去，就是说我是做过努力，但是我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再回去。就是这个就是说也是可以说是跟这个使徒行传跟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它会有一定的联系。好，然后最后的结果我们说哎，保罗他们最后呢就说离开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呢就往下一个城市，就是这里讲的这个比利亚哈，在这个最左边的这个红点，然后他说比利亚然后保罗还就使徒行传作者还表扬这个比利亚的那个地方，说他们比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好，因为他们就是说当保罗在那传教的时候，他们不光是听，而且他们自己去考察圣经哈，就像我们现在所做的哈，我们这个主日学我们说我们就是考察圣经，就是说不单单是别人怎么讲，我们自己还要去看看这人讲的跟我读的是不是一样，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态度。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是说传这个福音，然后也有很多人相信，他说又有这个希利尼尊贵的妇女有相信，然后男子也不少。但是呢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呢，他们听见保罗他们在那里，他们又跟过去，这两之间的距离据说是就几十个迈，可能也就是20-30迈这个距离吧，不太长。所以呢就是说有一点什么风声他们在这里也能听到，所以他们就又在那里就是说是搅动众人。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哎，弟兄们他就又打发保罗就打发保罗就走了。但是呢这个希拉和提摩太呢他就仍旧留在比利亚，就 就是说也许因为希拉提摩太不像保罗那么有名，所以就是说目标不是那么大，所以他们还可以留在那里，那保罗自己就先走了。那他自己先走了，他到哪里去了呢？他就最后呢就是到了这个雅典，从比利亚他就到了雅典。在雅典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这时候呢，保罗就是说，哎，要告诉希拉和提摩太，要，又差人去告诉希拉提摩太到雅典跟他会合。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要是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你看到保罗在那里，他说看见满城的偶像，然后他心里焦急，然后他就在这个在会堂里，犹太人，然后以这个敬虔人，并每日在这个街市上哈，他说以遇见的人辩论。就是向他们就是说传福音哈，而且呢他最后到这个最后在这个就是以利里谷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其实他是有一个机会，他们说我们要听你所讲的这个死人复活，这个就是说是死人复活是一个怎么回事哈，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呢是就是说他们对新的学问比较感兴趣，他们不一定是追求真理，但他们对这个新的事情，他们每日将新闻说是听听说说，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所以保罗就在那里，就是说就在那里有一个比较长篇的这个讲，相当于传福音的讲道。最后结果呢，就是当他说，当他们听见保罗在那里说死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有人相信了，有人就讥诮他，就说是讽刺他哈。所以说我们说，如果你要是从保罗的这一番经历来讲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时期其实是他是很有挫折感的，就是说他在这个我们讲在腓立比被害受辱，然后呢在帖撒罗尼迦刚刚有一点起色又被赶出来，然后在雅典碰见这么多的这个哲学家，其实保罗自己他在哲学上的造诣非常的深，但是他已经不把那些个学问作为学问，所以当他在那里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可能深深的知道，就是说哎，用什么样的学问能打动他们，但是他只不过他不能去那样去讲，所以他最后讲的结果是被大家嘲笑。你可以想到，就是说是你如果就是说把你自己设身处地去讲，就是说如果你在做你的专业的这个演讲，你知道你的专业的演讲是很有造诣的，但是最后你讲出来的结果最后别人都嘲笑你的话，你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段时间他可能是非常有挫折感，所以最后他从雅典到了哥林多的时候我们想如果大家就是说我们查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得还有一句话没有，他说我那时候又软弱又惧怕。保罗其实他不是一个就是说是其实我觉得保罗跟主耶稣很像哈，他要说什么话的时候他都照实说，所以他说自夸的时候我也没什么，说我夸的都是事实，他不是说他不是谦虚，不是说假装谦虚的人或者怎么的，如果他要说自己又软弱又惧怕的时候，他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他说他进到哥林多的时候是又软弱又惧怕，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多的经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在他的这个就是说是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是他的最低点，因为这一连串的挫折。所以在最后呢，当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刚才在雅典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希拉和提摩太是留在比利亚，但是当他到雅典的时候呢，保罗呢就把他们招回来，就是说派人说是哎，你们赶紧到雅典跟我会合。然后跟他到雅典会合的时候呢，其实这时候呢，如果你要去读这个使徒行传，其实他最后呢又把他们拆出去了。所以所以一般的学者认为呢，在这时候呢他有可能又把他们就把提摩太可能拆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然后把希拉可能拆到了腓立比，因为最后当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就是说提摩太他说就带来了这个帖撒罗尼迦人的消息， 然后告诉他这个事其实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他是记载的，哎，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哎，就告诉他，哎，帖撒罗尼迦教会情况好得不得了，他们又有信心又有爱心又有盼望，哎，所以保罗这时候呢就是说他就特别的振奋，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哎，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他充满了感激，就我们说感谢神，感谢神都是有内容的，而不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说感谢神，哎呀，我找一些词，真的是我什么地方感谢神，我要去找一些词在我的祷告中感谢神哈。但是保罗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你可以想象他那时候情景，这一连串的打击，最后帖撒罗尼迦教会可能他在那里可能也就是待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然后有一批人信主，最后也不知道他们的结果怎么样，最后然后这个当提摩太去了那里，然后再把他的消息传回来的时候，他说他们哎呀真的好得不得了，然后你想象这时候保罗的他心情会怎么样，所以他会在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说，他说我感谢神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们以后就会读到哈，对，这个是确实是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是确实的感到了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就是说在他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哎，看见这个果效，这个在常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去想象一下他传福音的这种艰难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大概想象一下，就像现在比如说如果你去比如说是叙利亚或者利比亚或者是伊拉克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跟这类似的周围的环境非常的敌对，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是即使有人信主的话他能够坚持多长，因为这是关系到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家庭，关系到你的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工作，因为那时候那个时代大家都是这种手工工作者嘛，就是说是你的工作都是跟旁人的工作都连起来的，就是说一个我们叫一个社区一个 community，所以如果你被这个 community 所排斥的话，你没法再做生意，你没法再工作了，所以这个其实关系到你生计的问题，所以你想这样的人就是说他接受福音之后他还不能够再持守这个信仰，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人他们不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愿意信主，而且呢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行为，哎，都活出一个哎，基督徒这样的应该有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确实感觉到就是说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他确实在这里就是说他心存感恩，而且在这里就是还有另外一件就事情可能对保罗也是有比较大的鼓励，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然后呢他说这时候呢而且他收到了就是说从腓立比教会给他的这个奉献，这个是也是在这里是其实在腓立比书是提到过这件事情。OK， 就是说，在这个腓立比书的四章这里写到，就是说，他说我初次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呢，就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然后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就是说是哎腓立比人。供给保罗的需要，因为保罗我们说他是这个就是说是支帐篷的他在这个就是说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是需要靠他自己的工作来支持自己，所以当有人给他这个奉献的支持的时候呢他其实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用于传福音的事工，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是他对腓立比人的这样的一个感谢之情也是非常的明显，所以他在这个他在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啊，所以他不光是就是有这个提摩太传来的好消息，可能也有这个这时候呢，就是说腓立比人给他的奉献也给他送到了这个哥林多，因为那时候如果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他在哥林多，他那时候就找到了一个支帐篷的同伴。雅基拉、百基拉这两个夫妇，他们也是支帐篷的，所以他们一起在那里工作。你就可以看到，那时候他需要工作来维持他的生计。但是呢，当他收到这些奉献的话，他也是对他一个非常大的鼓励。Yeah， 就是 就是如果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刚才看一下，就是说是啊、在贴后就是贴到了一件后书里面，如果你读到第三章的话呢，他说，哎，这里就比较直接的提到，就提摩太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告给我，就说你们常常纪念我，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然后呢，在这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他说因着你们的信心，我们就得了鼓励，而你们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你看一看到他这个话哈，就是说是说的就是说多么有感情哈。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因为这一切的喜乐，我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就是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些话他说的就是说是情真意切哈。所以在这个我们讲到，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之后，如果我们再去看这个书的内容，哎，它的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它就是感恩。就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如果说是第一章的话，其实是都是他的感恩。这个第一章就是说他确确实实他感谢神，哎，他的恩典，在他的工作，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的一个最后所产生的果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内容有一个就是辩护。辩护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说，哎，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是依照保罗的不再出现，然后他们就等于是污蔑保罗，说他就像那些个游行的哲学家一样，取了钱就跑，就是说因为别人也不一定了解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保罗为什么不回来，就多多少少会让人心里有疑问。所以他在这里他是有辩护，这个是在这个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在这个第二章第三章是有这样的内容在里面。然后呢，当然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神的教会，我们说是没有完美的教会，就是说你做得再好的话，你还有往上走的。这也是保罗就是说给他们的，就是说这个劝勉。其实有时候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就是你做得再好，你还可以更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哎，如果你这个方面做得不太好的话，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哈，他们在信心、爱心和在这个就是说盼望都很好，但是呢，在这个盼望上呢，是他们的弱项，信心爱心是他们的强项。所以最后呢，这个盼望呢就联系到这个主再来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保罗就直接提到，就是说，哎，关于这个主再来的问题，一个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已经去世的这个基督徒他们很担心，他们觉得他们没有赶上这个主再来，所以他们可能最后就没戏了，就是说他们的救恩他们都觉得怀疑，所以他们为这个没有再赶上主再来的这样的人就很伤心。所以保罗就提到这个问题，也讲到就是这个是问题之一。然后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这个圣洁的问题。你们知道在这个就是希腊那时候的他们的文化是一个就是说是很淫乱的文化，就是他们的这个背景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如果你要去读那个哥林多前后书的话，那时候可能也会有介绍，就是他们的宗教跟这个就是说是跟这个性关系总是扯在一起，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你成长起来的人你可能会受这个文化的影响。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是说要告诉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圣洁的问题。他说你必须在这个婚姻里面要圣洁，在这个性关系上要圣洁。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主要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说关于主再来的问题，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就是说你的圣洁的问题。当然这个圣洁的问题呢，性关系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是工作的问题。那时候呢就是说有一些个就是说是信主的这个基督徒他们就不再工作，他们就是说所以有人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主再来的认识有不清楚的认识，但是在后书的时候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他说整日就是说不工作，然后游手好闲，这个就是说他们是对主 再来有错误的认识。但是在前书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这个啊、不敢肯定，也许是有这样的一个直接联系。但他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人他就不再工作，然后呢就是指望别人的帮助来过生活。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就是说，哎，你如果不工作的话，你不要吃饭，就是说你应该去工作，而且这样的话呢，你还可以有余能够去帮助别人。这个是保罗在这两个方面的，就是说，一个是我们说的，一个是性的关系，一个是在这个工作。所以这两个方面如果归结起来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归结到这个圣洁的生活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然后最后呢，就是劝勉，就是保罗就是对他们就是说有啊、就是说，哎，你做的好的地方，你还要再接着做好，就是说是，更加的做好，这个是他的劝勉，而且这个就包括所有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就是所以保罗在这个信心、爱心上对他们劝勉，所以最后到第五章的时候，保罗好像就写起来越写越多，所以他就当当当就像机关枪一样的哈，这个劝勉一路就出来了，就是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说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说，哎，这些都是在那里面的哈，就是说是就是说他那里面呢不一定有很大的关联，但他就是把这些项都给你列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第五章做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哎，他的这个牧者的心肠，对这个帖撒罗尼教会的牧者心肠很不一样。OK， 那主题就是说是就我们讲的，就是说，哎，其实主再来确实是它的主题，因为这个是是很明显的。就主再来不光是在这个前书的主题，其实也是后书的主题，所以这个也是当初黄霞姊妹安排这个主日学的时候，他就这整个的这一个就是他刚讲但以理书，这个也是讲末世，讲主再来，所以这里呢这两本书在这个前书后书。也是跟主再来，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如果你要去看到这个，就是说四章十三节就论到睡了的人，就是说，哎，在主里面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有担心。然后呢，五到一节说论到时候日期，就是主再来的时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然后就是保罗对他们也有教导。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哈，圣洁哈，圣洁就是说是跟主再来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如果你对主再来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的话，那么你就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就是说是他在四章三节说，他说你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然后第五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又说，哎，你们要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完全无可指摘。就是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主再来的这个一个这个这个很神很重要的这个promise 这个应许的时候，那么就会成为你成圣的力量。然后他就是说你就会愿意自己在主再来的时候我已经都预备好了，我是无可指摘的。然后还有当然还有这个次主题，我们说患难，这个也是在这里面，因为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他们受迫害，受很大的逼迫，所以呢，保罗也是在这个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患难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对他们有更多的劝勉、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安慰。那么，比如说，哎，我们说读完圣经以后哈，哎，这个圣经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运用，这个运用呢就是说是我们一般的人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太快的就去运用，就是说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去运用。比如说我们有一句话我们经常会用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不一定是很恰当的应用，比如说我们说就是说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当我们要看见弟兄姐妹有什么毛病的时候，我就主动的说出来，这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哈。其实这一句话可能不一定是当时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如果你就摘出来的话你就可以立马这个应用，但是当我们每一次我们要说应用的话，其实你是要看这个圣经的上下文， 他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意思，而不是我自己就把这一句话单摘出来，我想要给他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哎，当你越多的明白这个他所要讲的意思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更准确的运用。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在这本书的话，那它的运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哎，这其实这里面哈，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原则，去怎么去传。我们说我们的福音教会之处很重视传福音，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不一定会注意到，就是说圣经中所关于到，就是说如何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其实这个原则还真的别的书呢说的不多，比如说罗马书，它告诉你，哎，神的福音救恩是什么东西，但是你怎么去传，它并没有多讲。在这里呢，它是讲了的，所以我们在以后我们就可以看看，哎，你应该去怎么样去传福音。然后牧养教会，我们说牧养教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很有关系哈。我们说，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换了一个教会，我们要像去衡量这个教会，我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待下来的话，哎，你首先呢，其实你要衡量这个教会的牧者，他到底是不是就是说圣经所说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牧者去牧养教会的。所以他这里也讲了，就是保罗他就通过他自己牧养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就给我们一个榜样，或者说给我们一个原则。你看看，就是说，哎，一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牧者，他是应该怎么样去牧会的？这个也是在这里面有很深入的、很详细的描述。然后呢，就是说还有这个，就是说我们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哈。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是对主的再来，我们不去深刻的认识，不去就是说是去这个在读经上或者在我们的祷告之中，经常纪念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经常的会在我们生活中会迷失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就像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讲，前段时间比如说我检查身体，哎，我发现我自己身体有些什么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开始我才想，哇，我说哎，时候可能都不多了，我不应该再做什么庞大的计划哈，我就说我已经确实应该我确实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而不是说是我还想干什么，还想干什么？哎，这个就是说，就是当你在这个就是说盼望上，你要是对这个主再来，或者说对这个末世，你要有个更清的了解的话，其实会对你的这个整个人生方向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这个我们也可以以后有更多的分享。那课程计划呢，就是我讲的哈，就是说总共有七次。中间呢有一个长周末，就是七月份的 Independence 长周末，没有主日学。然后Gary 可能下次会把他的那个课程计划大概列出来，不过我们这里也已经有了。还有8月9号还有空一次，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说是然后都是一直连下来的，这个我下次会打下来。然后这个我已经打出来了，就是说它的分段其实就是很容易的哈，它就一分为二，这是保罗经常用的办法，就是说他就是到了一个章节的时候，前面比如说是像比如说像罗马书前面都是讲教义，然后突然一下他最后有一个转折词，因此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他就是说哎，最后就是一个教导，一个运用。这里呢他前面是感恩与回顾，其实他用了很大的篇幅，他用了三章的篇幅，然后真正的他的主题到第四章才开始出现，然后四五章就结束了。就是这个就是大概他的结构的这个然后我们这个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哎呀，我还是时间没掌握好。其实我说愿意大家有些讨论，但我好像还是准备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希望下次能有一定改善了哈，已经拖堂了5分钟。我不知道，但是大家如果就是说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 bring out 一个或者两个问题，我们有些简短的，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简短的。好，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下一次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安排的哈，就是讲这个就是第一章，就是说，第一章其实你要去读的话，第一章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的一章如果我们下次我们一起来学习里面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来讲你的话，也来读你的话。神啊，就求你赐下更多的恩典，让我们心里有更多的渴慕，我们愿意认识你，愿意从你的话语中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的福音，认识你的真理。也求主将读你话语这样的乐趣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赐下亮光，求你赐下感动，因而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学习。也求主你赐下这样的恩典，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满满的收获，因而这你一切的话语变成我们生命中我们所能行出来的行为，以及我们的原则，也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感谢你，也求你赐福给每一个愿意寻求你的人，求你每一个愿意去叩门，愿意去寻找，愿意去寻求的人，你自己应许说，那叩门的人你必要给他们开门，那寻找的人你必定让他们找见。也因着这样的应许，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